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
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是没办法好好活着，不接受确定的东西，不游戏，勿宁死的艺术家陈轴。明晃晃的快乐的感觉，
自我介绍 ，OK。我觉得所有的自我介绍都是从名字开始的，好像名字就是这个万物的起源一样。我的名字叫陈轴，就是耳东陈地轴的轴。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咒语一样，它控制了很多的事情。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名字这个事情，然后我的微信名字有时候叫轴轴，有时候叫轴不轴，最近叫轴轴多吉。我好像一直挺抵抗确定的一个东西，因此在我的名字上也有这种抗争存在，我不想被一个名字困住。我是一个必须要创作的一个人，不创作就没有办法好好活着，所以姑且可以算一个创作者。不管什么媒介，就必须得创作。然后我拍过电影，主要的创作媒介就是影像，然后也画画，做过瓷器，做过装置，还搞过行为。然后将来还想玩个乐队，再拍电影，还做了演员，还演了三部电影。其实演员可能是我最为向往的一个存在方法，做一个演员。我觉得命名这件事情就是荒唐的起源。我最近写的一句子就是，一个高脚杯要比一个红酒杯更自由。就是一个杯子，虽然是同一个杯子，当我们说它是红酒杯的时候，它实际上好像就只能装红酒；当我们说它是一个高脚杯的时候，它也许可以装米饭。这个就是其中的荒唐性，就是为什么一个红酒杯就只能装红酒，不能装米饭呢？为什么当我们去命名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必然是这个样子呢？它是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它衍生出了种种种种的行为规则，衍生出了种种种种的道德、社会契约、意识形态，这一切我觉得都很荒唐。就是我看到那个荣格谈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时候，好像是高中的时候吧，看到阿尼玛我就觉得我很震惊，他简直是说中了很多我内心的东西，然后以至于让我认知到我内心有很强的女性的部分，包括我的很多思考方式，我的感知的一些触角的粗细程度。其实具体我已经不知道那篇阿尼玛文章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我只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在那个过程中我有一种被强烈击中的感觉。然后我再去看那个阿尼姆斯，就男性的那一篇，却没有。对于荣格，其实我也看了不少他的书，但其实我现在已经完全回忆不起什么东西来了，只是觉得对那些虚的部分，他谈很多虚的部分， 我会有感同身受的地方，就好像我从小到大就一直身体里面有一部分对这个世界虚的那个部分的认知，并且趋向于进入那个虚的那一个部分，以至于我后来接触到佛教也是豁然大开。就是当我接触到佛教的那一个瞬间，当然是这一世重新相遇佛教的那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内心的一扇门被打开了。这扇门打开以后，这个房间里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在那儿了，只是重新把它打开，然后就豁然开朗，就很多事情豁然开朗。我是在把自己的内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所谓的沉轴的内心世界，它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与佛教相关的一些实践经验也有关，因为佛教它总是说心外求法总是幻嘛，真正获得真理的方法实际上是向内走的，而且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也越来越体会到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照镜子的过程。这个照镜子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去观看自己，当然这种观看每个人都很有特殊性，但每个人也有非常大的共性。当我观看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我也逼着你去与我一起向内观看。我最近一段时间在不断的希望自己可以识人间烟火，可以更多的在一个懂的一个角度去创作，就是识烟火，识人间的烟火作为材料来创作。好像这个部分一直是我自己内心特别欠缺的部分，如果非要从一个理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爱，我好像对这个世界缺乏爱，缺少爱，缺少关怀，缺少感同身受，以至于会呈现出一种自闭的一种面向，一种趋势或一种存在状态。虽然我一直知道这个理，但我似乎也从来没有践行过要去爱这个世界，或者说怎么去爱这个世界，还挺难的，这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似乎生活或者说日常这个东西在这几年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和一个困境，因为艺术创作某种程度而言，我甚至觉得是艺术生活吧。我觉得没有创作无所谓，或者说创作应该是一个更广泛的一种行为，它甚至应该是从早上起来开始，从你睁眼开始，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的话，应该是24小时每分每秒在创作中。我似乎就一直在关心我自己，我这个人太自私了，有时候不能说有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所以我最近在学习怎么能够不自私一点，怎么能够更多的关心他人。但你要说我身边的人，首先我非常的愉快，我做艺术让我认识身边的这么一群不着边的人啊，我觉得太庆幸了，就这群不着边的人各有各的不着边，然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要去谈他们的创作或者他们在构建什么的这个范畴了。我似乎更多的触角是在于一种亲近的朋友的这种触觉里面，而不是说这个人他在构建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事件。当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甚至因为对我而言，我更信任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创作就是什么样。我跟你已经那么近了，我都可以触摸到你的身体了。我想触摸你的身体，我要通过触摸你的身体来与你交流。就是 我可以裸体吗？太热了。考夫曼真的是一个我心中重大的启发者。什么是考夫曼？我觉得考夫曼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他爱这个世界，他太爱这个世界了，以至于他多么想用他的手指给每个人的脑门敲一下， 然后再给他一块巧克力饼干和一杯牛奶，就是考夫曼这个人物，要不是今天又提起来，其实他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是很内化的一个隐性的一个存在了。我有时候觉得也没有太多很复杂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如此的简单和直接，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就是喜欢跟你恶作剧。他就是上台以后，比如说他模仿猫王，他有一些经典的套路。当大家对他有固定认知以后，他突然就给你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表演。他突然间就跟你在舞台上，就是他的这场专场表演，就突然开始读小说，特别一本正经、声情并茂的，好好的读一篇小说，让下面的人都觉得极度的无聊。他通过他自己像小孩一样的这种恶作剧来挑战你。其实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经常也会在小孩身上看到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那种单纯，以至于他会突然间刷新你自己。就比如说我昨天玩捉迷藏，那个体验就非常的神奇。他就在我旁边，他说："爸爸，你现在闭眼，我要藏起来了。"然后他啪就躲在我旁边的被子里面，躲起来以后还要大喊一声，说我躲好了。然后我就开始假装找不到他，我就开始东找找西找找，终于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的兴奋，就啊，被你找到了，再玩一次。他就你闭眼数，然后我就数，然后他又躲到那个原来一模一样的被子底下，然后又大喊一声说"我躲好了"，然后我又开始假装东找找西找找，然后最后又找到他，然后我们就这样持续不断的玩同一个一模一样的游戏。我们玩了4、5次，直到他满身大汗，他依然非常的兴奋。就是这个事情跟考夫曼做的事情很像，考夫曼也在做这个事情。他在挑战我什么？他在挑战我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玩的？陈在木，你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太幼稚了，它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从第一刻我就知道你躲在这儿，你为什么还要躲在这儿？他在颠覆我这个逻辑，我觉得，就是当我跟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一直在品味一种愉快的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的一种愉快的来源。它是如此的单纯，以至于我们已经完全被我们的逻辑中毒太深了，我们完全体会不到这种单纯的快乐了。这个东西是让我觉得考夫曼身上特别闪亮的东西，他太过于单纯了，以至于他太具有那种特别新鲜，就是你觉得哇，太新鲜了，就新鲜到让你觉得很有生命感，很有生命感，就觉得生命是鲜活的。当演员的时候，他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心理存在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既是真也是假，真真假假是一种合理的真真假假。我觉得这个太好了，我喜欢这个东西。这个里面有一种真实，有一种客观真实，似乎大家都是在这种真真假假的存在状态之中的，只是没有很清楚的把它给拎出来而已，是迷迷糊糊的在这种真真假假的状态之中。我只是想更加清楚的在这种真真假假之中，让它具有游戏性，让这一切都更加有生命感。因为当一个东西确定了以后，我觉得太死亡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东西。戏剧它跟剧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确定与不确定。我觉得剧场始终是不确定的，这个是最吸引我的东西。但戏剧是确定，它是把一个确定的剧本以一个确定的方式重新演绎。剧场似乎是只有规则，一切的呈现就是它自我的生长，生长出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它永远是动态的，它是有机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这种变化里面，它会产生很多新的灵感， 他会偶遇很多很多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转瞬即逝的美妙瞬间。这个瞬间无法通过复制或者转译一个固定的东西所能够轻易达到的，但是剧场的工作方法确实可以比较轻易的达到那个灵感的瞬间。我觉得那个东西很珍贵，因为当灵感的这个瞬间被呈现的时候，其实它会超越语言的被观众沟通到、品尝到。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一种很好的营养，这个营养就是生命的营养。嗯，
我插一嘴啊，
嗯，
陈舟作品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西游记》，
西游记》，
嗯，
哦，那个我飞飞飞，陈舟自由那个，
嗯，
那个其实是我跟玉红磊的一段对话嘛。其实那段话几乎就是他的原话，我只是做了一些精简而已。因为那段话很触动我，所以我就编进去了。玉红磊他也是一个想要获得解脱、想要获得大自由的这么一个人，以至于他跟关晓俩人现在那么精进的修习佛法。然后他当年就有这样的困惑，他就觉得他自由到底是什么，他是一个很作的人，早年的时候玩摇滚什么的，很作的一个人。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一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直到有一天他翻开《西游记》，他里面写到自由就是自己的由来，然后他豁然的开朗。我对他跟我描述那段话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他这个表达太好了，就自由就是自己的由来，真是有慧根啊。三分钟，我们当时就是你知道，就是有几个朋友毕业了以后无所事事，大家也不上班，也不想上班，就干点什么。然后当时有一个朋友就提议说，我们就搞一盘磁带，那会儿还是磁带的 DV， 说搞一盘磁带，我们就传着拍，每个人拍三分钟，把这个磁带在中国传一圈，然后最后就是一盘60分钟，20个人拍的一盘磁带。结果呢，也没有传出第五个人的手，就四个朋友就传了一遍。我们四个人拍完了以后，也没寄出去给任何人，找了个房子就把它给放了。然后当时现场也有几个另外几个朋友在，看完了以后觉得挺嗨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继续，继续以后怎么玩呢？你知道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也一直很荷尔蒙，我们老玩一个叫国王游戏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经常会用到抽牌，然后抽出国王，然后我们就借用了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抽牌。啊，谁抽到国王，谁就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所谓的拍摄的方法。你可以在任何的层面去制定这个拍摄方法，可以在内容上，可以在拍的手法上，可以在角色上，可以在故事上，任何的方式你去制定这个拍摄方法。我们拍摄，比如说2个礼拜，大家要拍一个3分钟的一个片子，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游戏，我们就拍2个礼拜。来了以后呢，大家很开心，就邀请了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来一起看。看完以后，我们就去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是一个玩的一个借口，聚会的一个借口。新来的一些朋友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也参与，就是有更多的人抽签，不同的人出题，然后就人慢慢多起来。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一期一期一期一期的就进行下去了。然后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呢，我们秉持了一些原则。首先，这是一个私密的一个放映，我们不对外公开，是邀请制的，不会让陌生人过来，因为毕竟都是在家里面举办，然后都是朋友带朋友。于是我们这个活动就越办人数越多，到最多的时候可能有40多个人，就各种跳舞唱歌的，搞人类学的，搞各种的都有。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很多分门别类的年轻人的朋友。实际上那个时候最原始的冲动啊，当然拍片是兴趣爱好嘛，最原始的冲动真的还就是泡妞。大家最终的那个期待就是那个酒局，大家每次的酒局都是以就是喝大为结束，最终的那个嗨点还是落在荷尔蒙上，所以 背后的那个原动力总是那么赤裸裸的人性和欲望，就太生活了，就是太人性了有时候。嗯，就是谈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就是知识的享乐主义是很虚荣的，我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赤裸裸的肉欲，当身处其中的时候自己会总是觉得 OK， 它其实内部的原生的那个动力有时候就是一种肉欲，它不是一种想要构建什么或什么，它有时候是一种被迫，就是我们真的没事儿干，就是得干点什么的这种生命的被迫。我最近好像火这个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旋转，就是当我不断的又开始把我的家搞得这儿又墙上挂幅画，那又搞个装饰，又买很多的书，又要买书架，又要收纳，然后又要买很多的椅子，就是当这些物件，这些生活的物件又开始累加，变得我拥有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总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一无所有，我就很想放一把火把这一切都烧了，烧尽它们。然后就是火这个意象就会给我带来这种快感，我觉得它似乎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让人愉悦的一种原始的一种力量，就是燃烧消失。嗯，这个是我最近就是一直用火的一个本能，一个挺本能的一种冲动，一种挺直觉、挺感受性的一种表达。包括其实我一直是这样，我觉得包括骨头就很明显了，就是它也很直白，就非常的其实我在我的绘画里面，或者我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花瓶，一个破碎的花瓶，这个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意象。其实这个意象来自于有一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公交车的镜子上有一个锤子把这个玻璃给锤碎了的一个裂痕的一个图标，看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内心的愉悦。我总是会有一种毁灭的倾向，当一个东西特别确定的时候，我总是想毁了它，我的什么东西总是在某一个细节处是破一下，好像也是某一种内心存在方式的外部投射，就是好像就是这样，我就是想要它有一个裂缝，我就是想要这个好好的花瓶有一个裂缝，就是好像你知道，就是在佛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修法，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找裂缝，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你在每一个你不同的现场去寻找那个裂缝。我靠，我的作品里面一直在画那个裂缝，花瓶里面有一道裂缝，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没有办法承认这种确定。这个事情其实让我自己很痛苦。哎呀，我每次在这个聊天啊，或者是访谈类的聊天，长聊的就是中途，或者是聊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的内心总是会升起一种悲伤，一种绝望的感受，就是让我觉得哎呀，怎么我的内心在叹气，就是语言的这种交流真的好难，太难了。难道我们需要逐字逐句逐词的去校正这个定义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才有可能走在同一条大道上？这种对某一个情况的这种描述，这种定义又如此的需要去校准，有时候我们又会掉入到对一些 极为抽象的观念的表达，它就变得越发的困难。然后有时候呢，我们聊着聊着就会迷失在这种抽象的大海之中，以至于我完全是晕的，就是我在聊天中都迷路了。就这个感觉让我一下子会觉得好绝望，就是这种无力感，这种交流的无力感啊，就特别想说一些特别，就说一点什么吃包子这种话，说点喝碗粥吧，吃个包子吧，就说点这些。展望未来，我操，那就事儿大了。哎呀，其实我是多么多么想要拍一部电影啊！就真的，你可能十年前问我展望未来是这个事儿，五年前也是这个事儿，现在依然还是这个事儿，只是我觉得越来越近了吧，我越来越有把握了。好像它在缓缓，一点一点一点的，像尘埃一样的堆积起来。太漫长了。希望有一天有某个人可以真的把一碗米饭装进一个红酒杯里，实践这件事情，并且去品味他的快乐。听众朋友们，我去打篮球了，再见。得嘞，牛逼！哎呀，跟打仗似的，被你们掏空了。金里马拉松的感觉，跑到精疲力竭啊！这两个月内再也不想跟你聊天了，就那种，聊透了。好的 ，OK。我们球场见。
哇，这个很好，我们来看。